别人包括自己的配偶负责啊，他们夫妻这一种愿意选择自我隔离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啊，真的。再次谢谢啊蔡军的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特别在有危难、疾病啊这个苦难的时候呢，更是提醒我们要做好见证啊，因为我们的言行举止呢啊是会啊给人有不同的印象啊，所以很重要。我们再一次谢谢蔡军给我们的啊分享。那今天的题目是如何清楚圣灵的带领。大家都知道呢，基督徒呢这个名词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啊。那么安提阿教会呢，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蒙神祝福的教会啊。所以大家刚才读过了这个使徒行传的13章啊，我来读给大家听，请大家仔细看啊，这个使徒行传13章的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还有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列，并扫罗啊。那从这一节当中呢，我们看见有五位先知和教师啊。那么先知到底什么叫先知呢？哈，中文这个望文生义很容易理解，就是预先知道就叫做先知。那怎么会预先知道呢？是因为神先让他所拣选的人知道要发生的事情，然后神给他拣选的这些先知传达从神来的信息啊，所以这就叫先知嘛啊，预先已经理解，已经知道啊。那么啊，所以这个先知啊，是圣灵给他自己的儿女所给的一个恩赐啊。所以先知的责任呢，当时先知的责任呢，就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传讲神要他传讲的信息啊，或者传讲神要他传讲的任务啊。因此呢，作为先知呢，他是绝对的100%的要传讲神的话，而不是人的话啊。所以其实啊，做先知的人也是战战兢兢的，因为他要非常谨慎自己的言语啊。那么先知能说预言吗？他预先知道了，那么他领受了从上面来的恩典或者说任务呢，他就要为神作为一个传声筒来传讲神要他讲的话啊。一般来说呢，叫做预言啊。预言就是，当然这个预言必须是根据圣灵的启示而来的哈。那么请大家来读提摩太后书的对不起，彼得后书的1章21节，彼得后书1章21节啊，一起来请。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啊，一起来，来。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了，预言从来不是出于人意的，不是出于个人的这个意识，乃是人，当然这个人一定是属神的人嘛，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什么神的话啊，所以很重要啊。所以其实先知真的也不容易做的，因为他也是战惊恐惧，他要很谨慎，特别是对他自己的同胞、他的族人或者传讲福音的时候呢，他是可以说是恐惧战惊的，要按着圣灵的带领传讲神的话，传讲神的福音啊。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理解。那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13章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当时这五位先知和教师啊，教师当然都是教导主耶稣啊当年所说所行的，基本上就是讲福音啊。先知也好，教师也好呢，这五个人呢常常聚在一起怎么样祷告侍奉神。所以可见呢，这五位啊门徒呢啊，当然他们也是先知或者是教师的职分呢， 跟主、跟圣灵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这个很重要。他们平常跟神的关系就很好啊，所以他们能够在这个祷告中、在侍奉中能够明白一个圣灵的感动啊。那么，我再来读啊13章的第2节到第3节，请大家注意看啊，注意看。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我们看第二节哈，注意第二节，他们侍奉主，侍奉主的意思是包括怎么样，他们敬拜，他们赞美，他们祷告，他们思念主在地上活着时候所言所行给他们的教导，那个叫做侍奉主。你发现这五个人非常的爱主，非常的同心，常常在聚在一起啊，而且是怎么样呢？你注意看哈，这个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就在他们不吃东西进食的时候啊，进食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圣灵说话，圣灵说话，而且呢，说什么呢？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要去做我招他们做的工。请问我是谁啊？啊，我就是圣灵啊！这里讲了两次嘛，强调两次我。我们看见什么呀？圣灵是做主的嘛，圣灵吩咐他们说要为我，就是圣灵，圣灵拣选了两个人，点名了啊，就是扫罗和巴拉巴，扫罗当然就是保罗，他点名了，选了这两个人要去做圣灵要他们做的工作。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圣灵会说话，弟兄姐妹，而且圣灵不只是向一个人说话，向几个人说话？五个人嘛，当时是五个人了啊！而且圣灵说的话是当时他们所听得懂的希腊话啊，很重要啊！圣灵说话一定是有目的、有任务要交派交下来嘛，而且更重要的是，圣灵向五个人说话。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常常说的同感一灵，这个很重要啊！不是说某一个人突然他说哦，昨天啊神跟我说啊要老邱做什么啊，这个有点危险啊，是不是啊？这个除非他真的很熟灵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形啊，我们稍微要谨慎一下。是圣灵向五个人说话，五个人是同感一灵。同感一灵，这四个字非常重要，就是这五位这么爱主爱教会的人，他们聚在一起一同领受从圣灵来的启示，得到的是同样的信息啊，这个呢就绝对错不了，是不是啊？你看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哈。那么圣灵讲话呢，那人一定听得懂。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有这个情况说，哎呀，我怎么知道是圣灵跟我说话？我怎么知道是神的带领呢？啊，今天的题目是如何清楚圣灵的带领，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明白呢？我们都不太清楚啊，或者就算圣灵跟我们讲话，我们也不懂了哈。如果神要向你说话，如果他要告诉你，请问你懂不懂？肯定懂。因为我们的神不会浪费时间跟我们玩这个躲猫猫捉迷藏的游戏嘛，会不会？不会嘛，对不对？神吃饱饭没事做跟我们告诉你了，然后你不懂，然后再问再问，然后你又不清楚，不会的。如果神定义要让你或者我清楚，他就一定让我非常清楚，没有可以推诿的理由，没有办法找借口，不能说我不清楚，不会。因为这里给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他不但讲话，而且是向五个人讲话，讲五个人都听得懂的希腊话，而且让五个人都收到同样的 message， 要为我圣灵差派谁啊？ 扫罗跟巴拉巴去做圣灵要他做的事情，一清二楚。所以五个人都收到这样的信息啊。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假如今天你的老板要你去做一件事情，有个任务要派给你，他一定啊把你叫到跟前来，告诉你说你要去哪里啊，你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你要见什么人，要完成什么任务，他告诉你的清清楚楚。然后他好一点老板会说，我说得清楚吗？啊，你说清楚了，那你就明白了，对不对啊？你的老板，地上的老板要给你一个任务的时候你都清楚，那何况是我们天上的大老板，他要交代我们任务的时候，我们清不清楚啊？当然清楚嘛，啊，是绝对不会模糊的啊，这一点要肯定。那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在第二节的下半节，这里我们看见啊，就是圣灵呢，他拣选了这个巴拉巴和扫罗，就是保罗两个人，要他们做啊，圣灵要他们做的事情啊。那这里我再说明一下，就是圣灵为什么选这两个人，那是圣灵的主权，他为什么不拣选另外两个人，不知道啊。但是我们要尊重神的主权啊。今天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常常在啊，我的人权，我这个权那个权啊，哦，讲了一大堆，忘记了神有神的什么主权嘛，他有，他是神，他的主权，他要拣选谁，那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代理啊，那五个人就怎么样，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我不知道当时这个扫罗跟巴拉被拣选的心态是怎么样啊。如果当时你在场拣选的是你，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是哎呦，这个是高兴呢，还是说哎呀怎么会选到我，还是觉得怎么样？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可以和你分享的就是，就看你认识主多少，就看你愿不愿意顺服。有可能有的人会说，感谢神，求你给我力量，给我勇气，我愿意100%顺服你的带领。弟兄姐妹，当时的巴拉巴和扫罗，我相信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心智，这个心智很重要，这个心智非常重要。所以怎么样，圣灵就差派他们了啊。那我们看见什么呢？他们有三个动作嘛啊，有三个动作，我们看一下这个啊，就是呢第三节那边也说到什么呢，就是于是禁食祷告，那表示他们怎么样，五个人仍然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啊。这个二节跟三节中间到底有多少时间我不知道啊，圣经没写，所以我不敢乱猜啊。但是总是有一点点时间，因为他这边说于是禁食祷告嘛，谁禁食祷告？还是那五个人嘛啊，圣灵向他们说话了，他们还是继续有一点禁食祷告的时间，然后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是谁啊？巴拉巴跟谁？扫罗嘛，这两个人嘛，就打发他们出去。所以我们看见有三个动作，第一个就是他们仍然不吃东不吃饭，继续祷告啊，一直到心里面都非常笃定了，就是同感一灵了，五个人心里都很笃定。第二个呢，他们就有一个动作，就是按手，其他的三个人按手在巴拉巴和扫罗的啊身上啊，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啊，在头上，然后就打发他们呢出去。按手在他们头上的目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差派巴拉巴和扫罗出去做圣灵要他们两个人做的事情，有三个动作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事情呢，我们给我们一个启发呢，其实这个禁食祷告是值得我们看重啊，因为圣经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就回想起来啊，我记得30年前呢，我是第一次学习啊操练禁食祷告。为什么呢？因为30年前呢，我母亲呢，她肚子里面长了一个瘤 啊，30年前的那个时候，医生跟我说，这个瘤啊，你必须要开刀，把这个瘤里面的这个 tissue 呢，组织拿出来去化验，化验以后才知道是良性的瘤还是恶性的肿瘤，啊，那一定要等到开刀以后化验。那作为儿子的我，我能做什么呢？我能做到神的儿女的极限，就是进食祷告了啊。所以我就请教当时的长老啊，请教牧师啊，还有有这个经验的啊，啊，教教我，提醒我一下啊，啊，那我就学习啊，2天不吃东西，那么把不吃饭的时间这20-30分钟呢，就拿来呢，多读一点圣经，多读一点属灵书籍，多唱一点赞美诗歌啊，有的时候在医院里面这样来回走廊走走路啊，在那边祷告啊，赞美诗歌啊。那么那个时候年轻嘛哈，这个大概早上不吃没有什么问题，第二顿大概到晚上有一点饿啊，也没关系了。我心里想，饿他1天2天死不了了，啊，熬过第一天也就啊没事了。到了第二天，啊，2天的进食祷告，那这是我第一次学习操练进食祷告。那我有一个心得，所以果然跟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属灵长辈的经历呢很像，就是你经过这个啊一段时间不吃东西的这个祷告，可以喝水啊，水是一定要喝的，你的灵里面呢啊特别的清澈清爽啊，这个是很特别一个经验啊。我现在回想起来啊，当然过去我也有一段时间啊偶尔也操练啊，那我来讲一下这个用清爽这个形容的是比较贴切啊。怎么说呢，就是好像我们弟兄姐妹去运动，你出汗了以后呢，你回家洗个澡，你洗完澡以后你出来那个感觉是不是很清爽啊，啊大家有那个感觉哈，你运动出了满身大汗，然后你回去啊洗了个澡，你洗完澡出来的时候那个清爽的感觉，那是身体外部的清爽，我现在讲的是心灵里面的那个清爽啊，希望我表达的清楚，就是那个意思啊。所以有的人他身体好的话，他可以为了重大的事情、重大的灾难生病的时候呢，他就愿意开始付上他个人的这个代价来好好的进食祷告啊。那么这个啊，最近呢，我想和很多人，我们大家都很关心这个武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鼓励大家多多祷告啊，因为祷告还是很重要啊。我们除了祷告，我们也发起鼓励大家能够有爱心的奉献啊。我们和这个以前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啊，现在也在号角啊，这一个很可靠的一个啊宣教机构。因为他们有很可靠的渠道，能够把真正的需要的口罩啊，或者这个防护服呢，能够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啊，这一点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也经过祷告，我们也看见神的带领啊，是给我们一个可靠的机构，能够有可靠安全的渠道，真正达到有需要的人手中。所以就提醒我自己，在未来可能在天灾人祸很多大的灾难的时候，教会要做2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祷告啊。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操练祷告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有行动啊。我们不是光是祷告而已嘛，做我们能够做的啊，来啊荣神益人。那前个礼拜呢，我看到这个网上面呢，这个武汉的牧师联祷会呢，他们提议一个禁食祷告3天啊，这个是应该是上个礼拜哈，啊。那么所以他鼓励有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感动的话啊，你也可以加入啊，一起操练啊，大家同心合一的为这个啊这些受苦受难的人祷告啊。我也很感动呢，有一些这些医生啊，这些护士啊，真的是可以说是不顾自己的生命啊，在第一线。啊，真是没日没夜的啊，在那里做的精疲力尽，每天大概只睡几个小时。现在还有什么沈阳、什么外地的什么这个医院的这个队伍啊，这个几百个人呐、啊，1000人进去啊，这一种精神啊，真的也很激励我啊。我觉得感谢神， 这个地球上大部分的人还是善良，大绝大部分的人还是善良啊，一些少数的那些啊，我们就也为他祷告啊。至少我们看见这个大部分人的善，这个善良，这个勇敢，在人类需要帮助的时候，大家一起做我们能做的事情啊。那么当然了，如果你这个身体这个有一些啊不适呢，你也不需要勉强啊。所以你要先考量到你自己的健康啊，能够承受得住啊。那我自己读到了这个医学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说现在的医学呢，就是报告说呢，我们人一个礼拜七天啊，一天三餐嘛，三七啊，怎么样，有21餐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的身体也承受得住，你可以选择一餐不吃，就是七天一个礼拜。你有一顿啊，有的人呢选择晚饭不吃啊，这是一个好办法啊，因为早上你要工作啊，你早餐不是说大家都要吃的营养一点，吃的好一点啊，中午还要，因为你下午中午要吃午饭，你下午还要工作啊，但是晚饭哎，你就可以考虑说，哎，七天我是不是选个一天的晚上我不吃呢啊，有这个操练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啊，所以呢这一顿饭不吃的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呢，最好拿来怎么样，好好祷告，还有呢读一下圣经啊，然后呢读一点属灵的书籍啊，不要把这个时间又用到去看别的这个这个消息去了啊，这就可惜了啊。所以这个时间拿出来是专心在主的面前啊，这个对你有帮助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啊，提供你们参考参考啊。这个新约的使徒行传里面13章给我们看见这五个人禁食祷告，在旧约里面也讲到一个禁食祷告的例证啊，就是以斯帖的时代啊。大家还记得以斯帖的故事吗？啊，当时有一个大臣叫做哈曼，他是一个很坏的人啊。这个哈曼呢，想借这个王的手呢，将整个的犹太民族呢全部赶尽杀绝，所以在那样一个犹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那么这个莫迪改就是以斯帖的这个叔叔，那么莫迪改呢就要叫以斯帖呢冒死去见王，因为以斯帖是当时的啊这个皇后啊。那么当时的以斯帖其实他很年轻啊，他听到了这个要求，他也知道事情很严重，他心里很纠结很挣扎，怎么办呢啊。那么请大家来读啊，《以斯帖记》的4章15-16节，《以斯帖记》4章15-16节啊，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来，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里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了，看见了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当时那个情况是非常严重、非常危急的。万一这个坏的大臣他们真的借着王的命令，把整个犹太民族全部杀光，那不得了。那以斯帖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愿意。他冒死要去见王，但是在冒死去见王以前，他自己和他的宫女，而且他要求所有他的同胞禁食祷告多久啊？3天3夜。可是来真的，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3天3夜不吃东西啊，啊，完全不吃东西啊。啊，所以就给我们看见怎么样？当然，这个故事的结果，这个神的恩典啊，透过这个以斯帖，后来这个王就把那个坏的那个大臣的哈曼给吊死了啊。本来是这个哈曼这个很诡诈啊，要借王的命令把这个犹太人都杀光啊。最后神还是恩待怜悯啊，但是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事例。那我们要理解呢，这个禁食祷告啊，并不是我们要强迫神照我们的意思啊，不要误会啊，不是说我今天禁食3天，或者甚至我一个礼拜不吃东西，我要强迫神照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我把我的苦情、我的难处，我看见现在不止武汉，还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省的人，已经去世的人，或者已经在病痛当中的人，我愿意认同他们的病痛，求神自己的怜悯，就是求神纪念他自己怜悯的本性，来医治这个苦难的病痛。我希望说得清楚啊，不是我用一个苦肉计，我一个礼拜不吃，我两个礼拜不吃啊，牧师你也帮我一起一个礼拜不吃两个礼拜，可以，我可以这么做啊，但是不是强迫神做我们要他做的事，我们要懂得尊重神的主权，只是把我的承受不住了，我做到我的 maximum， 我能够作为神儿女的，我把这么一个大的事情，这么严重的大事，求神纪念，神啊，你自己从亘古以来，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的赦免，你的医治，用这样的心态，以至于这个结果如何，我们仍然啊，阿们，来接受神给我们的答案。当我们有这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呢，我相信神按着他的旨意来成就，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同意的人请说嗯，这个很重要哈。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灾难神允许，我说允许它发生，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这个背后一定有神的一个带领，我们相信神的本性，他是慈爱的，他是公义的，他是良善的，他是赦免的，他是医治的神啊！这个在无论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要有这个信念，以至于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不会摇摆，不会今天人家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啊，不会明天人家说什么我们也信什么啊，不会说今天人家怕什么我们也跟着一起怕，我们要谨慎，我们当然要谨慎，我们要有智慧来分辨，但是我们不要惊慌害怕，一惊慌害怕你就乱了阵脚啊，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一定要靠主镇定啊，上个礼拜我说过哈。好，那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圣灵，它的希伯来文呢叫做 Raha， 它在旧约中呢它一共出现了388次，在新约中它一共出现了378次，所以在整本圣经中呢，这个圣灵的名称呢，它一共讲到了有提到有766次之多。那么圣灵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呢，来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啊。那我们挑了8啊重要啊，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啊？读一下哈、啊，我希望你能拍下来哈、啊，因为这个对你自己增长或者传福音有帮助的、啊、我们来读一下，一起来啊，来，公义的灵。智慧的灵，圣善的灵，真理的灵，荣耀的灵，耶稣的灵，启示的灵，保惠师。再读一遍好不好？好，印象深刻啊！一起来，公义的灵，智慧的灵，圣善的灵，真理的灵，荣耀的灵，耶稣的灵，启示的灵，保惠师。这八个很重要啊，而且每一个呢都有圣经根据的，是不是？你看后面的这个经文哈，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看第二个，就是呢智慧的灵，圣灵就是智慧的灵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生命记》的34:9，好吧？《生命记》34:9，一起来哈，请。论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摩西的行。看见了，大家读过这个约书亚记啊，这个论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注意啊，按手，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到那个使徒行传13，大家记得吧，这个另外的三个这个使徒呢就按手，有没有在这个巴拿巴和保罗的头上嘛，就差派。你看见啊，旧约他就有这个，可以说这个例子给我们来学习啊，参考啊。就是摩西按手在他头上的时候呢， 就被智慧的灵充满，智慧的灵就是圣灵，旧约时候就有了，是不是啊？以色列人便听从他，他是谁啊？约书亚嘛，是不是？因为摩西年老了，他带出一个年轻的这个 leader 嘛，就是约书亚。那单单摩西带他，他从摩西身上学到了很多带领的功课，如何治理，如何调解老百姓这些纠纷的功课。他需要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从神来的智慧嘛。圣灵啊，是一个智慧的灵，透过摩西的手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他就领受了这一个圣灵智慧的灵啊。所以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来帮助我们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理解一下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也很重要，我盼望你们也能够拍下来啊，能够作为你们自己的一个参考啊。有五方面啊，都有圣经根据的哈、啊。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啊，五方面，这个圣灵的工作，第一个来，圣灵创造天地；第二个，圣灵是童女怀孕；第三个，圣灵带领人悔改重生。第四个，圣灵默示圣经；第五个，圣灵分派恩赐给神的儿女。五大工作，圣灵做什么？第一个，创造天地，创世纪啊，一章二节，大家都很熟悉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浑面这个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嘛，啊，你看啊，第二个也是圣灵是童女怀孕。我们就不查考圣经了，这个大家很熟悉的哈。这个玛利亚，我常常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全地球从以前到现在到以后，只有这样一个蒙福的女子，因为她所怀的孕是圣灵来的，看见没有？地球上没有一个人从以前现在到以后都不可能的，只有玛利亚。为什么说神透过天使跟玛利亚说你是一个蒙福的女子呢？因为唯有玛利亚是因着 Holy Spirit 临到她，使她的肚子怀了主耶稣，圣灵的工作。第三个，圣灵带领人悔改重生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为人家祷告，我们跟人家传福音，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圣灵做工啊。你口才再好，哎呀，你拿了三个博士，就像保罗讲的，你不是用高言大志啊，当然那个有帮助，你可以把你最强的天文地理的学识啊，能够让他觉得说啊，你很有学问。但是这个人愿不愿意悔改接受主，需要圣灵做工，同意吗？需要圣灵动工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之前要为那个人祷告的原因，也为我们自己祷告。圣灵不动工，你讲的再好，他也顶多说很客气说啊，谢谢你，你讲的很好，然后拜拜，对不对？没有感动，需要圣灵感动人啊！你讲的很清楚，愿福音嘛，圣灵使人怎么样认罪啊？然后呢，为义为罪，自己责备自己，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房正豪是一个罪人，在上帝的面前我是个罪人。在人的面前我都是个罪人。我回想我年轻的时候，哎呀，对我的父母的顶撞，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对我姐姐的误会也说了很多让她伤心的话啊，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啊，我都不敢告诉你们，只有我知道啊，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啊。但是因着神的怜悯，也因着别人的祷告，让神怜悯我啊，赦免我的罪，我才成了一个啊神的儿女。所以一切的恩典都是从神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有这样一个认识。然后圣灵默示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个三十六很好记哈，愿福音三章十六节嘛，神爱世人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哈。以后我有机会呢，就专门讲三十六啊，这个旧约到新约，我相信有很多很宝贵的真理啊，能够帮助我们大家，包括帮助我们自己。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那边讲到说什么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那个默示的原文就是吹出来的一口气， 那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经是透过四十多个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写的，但是真正的作者是圣灵。圣灵带领前前后后啊一两千年的时间，不同的人圣灵带领他们的心思意念写下圣灵要那个人写的书信，那个人仍然有保持他这个教育或者他写作的水平或者他的风格啊。你看路加他是医生，他写的跟彼得打鱼的写的，你如果仔细读你会发现有些不一样，他的文笔他的用字各方面不一样，那没有关系，但是那个意识的传达是圣灵要那些不同的作者写下神圣灵要他们写，这个很重要啊。然后第五个圣灵的工作呢，就是圣灵分派恩赐给神的儿女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四节大家都很熟悉了，圣灵随己意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将恩赐给我们不同的人啊。所以一个教会每一个恩赐都很重要啊，这个领事的很重要，事情也很重要，连我们那个音响的都很重要，饭食也很重要，小朋友的教导也很重要，弟兄姐妹领受不同的恩赐，然后圣灵把我们合在一起的目的就是要同心合一建立基督的教会，把教会建立成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我再强调一遍，不同的恩赐做什么？放在一起，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就有力量了嘛。同心合一的今年教会的主题，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和神心的教会，是可以荣耀耶稣可以荣耀耶稣名的那个教会。这个就对，这个就是走在这个正路上。好，那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圣灵的五大工作，圣灵的每一个工作和我们有没有关系啊？如果你有机会跟你的家人传福音啊，有人提议说现在正是很好机会传福音的时候，对吧？很多人可能在家里面出不去嘛，也没有什么事情啊，有机会啊，你是可以传一点啊，然后看看他们反应啊。圣灵的五大工作每一样跟我们都有关系嘛？从一开始圣灵创造宇宙万物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嘛。一直到圣灵使玛利亚怀孕生下耶稣基督有没有关系啊？大有关系。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赐下保惠师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因为保惠师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安慰的工作，引导的工作，甚至有的时候警惕的工作。感谢神呢，每一位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内住，同意吗？同意人请说。所以圣灵他不是一个客人啊，你不能让他住在客厅啊，你要让他住，他是一个主人，他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的主，因为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嘛。刚才我们读的那个里面讲到圣灵就是耶稣的灵，是不是？所以我们有这个认识以后呢，我们就需要来尊主为大啊，感谢神。当我们想到这么一位伟大至高创造宇宙万物的圣灵愿意住在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心灵里面，我们是何等有福。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敏锐圣灵的带领，而且愿意顺服圣灵啊，愿意顺服圣灵啊。所以由此可见呢，我们跟圣灵有密切的关系。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目的做什么？目的做什么？哦，很重要的操练了啊，我以前讲过，我们复习一下啊。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要结出圣灵的九种果子嘛，一起来啊，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啊。很好的操练啊，我自己也在这里面学习哈、啊、那个现在有点年纪了哈，像我这个晚上呢我就尽量吃的少啊，然后一个礼拜呢跟我太太说有一天晚饭呢你就不需要照顾我了哈，我自己会这个安静啊， 就是省掉一个晚饭的时间啊，就开始操练节制啊，节制功课啊。这个我不知道，可能大部分的男人对于这个吃东西啊，有的时候这个还碰到自己很喜欢吃的东西啊，有的时候总是会啊多吃两口啊。这个好 ，anyway 呢，这个九个果子，其实每一个果子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定一个目标去操练。我说大家都熟悉吧，很多家庭都夫妻啊都为了挤牙膏的事情怎么样吵架啊，我做过事业快30年了啊，真的是啊，有些太太呢就一定要这个先生呢非要把这个牙膏怎么样从下面挤啊，一点都不能浪费，是吧？那么其实呢为了要挤牙膏而吵架啊，因为牙膏而引起，可能又加上别的议题啊，啊，过去你讲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然后又吵成一箩筐啊，到底值不值得呢？想一想看，实在没有这个需要啊。所以正是要我们学习操练温柔的时候，是不是？啊，昨天我们有一个很美好的这个追思礼拜啊，为我们敬爱的曾聪弟兄啊，这个很好的追思礼拜。我发现呢，上来分享的五六位或者所有认识曾聪的人都同意一个观点，就是曾聪啊弟兄给我印象，他总是非常的亲切，非常的温和，是不是？你但没有人看过曾聪大声讲话，或者是他生气的时候，无论他在教会里、在学校里、在家里，给人印象就是很温柔。我告诉我自己，这个就是要学习嘛，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一项就是温柔。所以有时候提醒我们呢，我们有一个选择，这个做太太的也好，做先生也好，你选择用一个很强势的态度，哦，总认为我总是对的，错的都是你，你是用这样的一个观念这个态度，所以你一定要听我的，你一定要照我的，我懂得比你多，还是你选择用一个温柔的态度，慢慢的说嘛，好好的跟他商量，看见没有？啊，所以有人这样说了，说可能个性很强的人，啊，这个很好强的人呢，是比较你要多操练忍耐的工作，因为他的这个主观性很强，啊，他的个性很强，但是你理解呢，你也学习忍耐和温柔，你用温柔来对待一个很强势的人。可能过几次啊，你跟为他祷告，他也会慢慢的比较温和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学习啊，所以让我们理解到什么呢？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要我们彼此相爱。我常常对着思想这个彼此相爱，我自己的学习是彼此相爱要从彼此尊重、彼此包容开始。你不可能见到一个陌生人说哦 ，I love you， 人家以为你神经病，是不是 啊？也没有，不能口是心非嘛。你不可能碰到一个那个，可能这个人你可能很同情他的遭遇，但是那个真正的爱还没有出来，他需要一个过程的。他也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他，是吧？啊，他你可能是有爱，但是你先理解他，你先尊重他，你先包容他有不同的观点，那大家熟了以后，神的爱不断的充满我们，我们就可以哦怜悯。或者同情这个受苦的人、受难的人，有需要的，它有一个过程的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同时呢，我们也求圣灵常常光照我们，光照很重要。就是当我们看见，我们很容易看见别人的缺点，很容易，因为这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本性，老亚当、老夏娃，一看哦，马上就知道。但是呢，我们求神光照，圣灵光照我们，先看看我们内心世界，我们有没有需要改的地方啊？先改进我们自己啊。如果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孩子呢，我们用一个温柔的态度来劝勉他。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要让圣灵常常担忧啊。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立志做一个陶足喜悦的人。我们要立志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啊，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从使徒行传13章里面，我们看见那五位门徒 进食祷告的时候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在等候神，他们在学习等候的这个功课，他们一直等候到圣灵向他们说话。注意啊，不是向一个人说话，是向五个人说话。所以我也告诉我自己呢，教会的大方向，教会的每一步也要学习等候神的时间。因为我个人的缺点是比较快速，动作比较快，但是碰到教会的大事一定要等候，因为神有神的时间，不能跑在神的前面。所以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当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自己也受益良多，我也学习到很多。你看这五个教师、先知、门徒也好，他们在祷告，他们在等候，一直等到圣灵向他们说话。这也是啊，我们要学习一个等候的啊这个功课，很重要。所以今天的题目是呢，如何清楚圣灵的带领啊？有三个重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啊！好，请。祷告之前就已经愿意做顺服圣灵的带领。第二个，明白圣灵的带领必定和圣经的原则相配合。第三个，多找两个人认真祷告，学习等候圣灵的带领。啊，不要操之过急。无论是你家里个人的大事，你孩子上大学啊，甚至结婚啊，我跟我的儿子女儿都说啊，你们交往没问题啊，我说爸爸妈妈替你祷告，你自己祷告，我说千万不能急啊，我说你多一点等候，如果是神为你预备的，你绝对啊到了神的时间就会成就啊，不要这个啊闪婚啊，这个很危险，真的啊，这个婚姻大事啊。一定要学习耐心等候。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透过你自己给我们的教导，在《使徒行传》十三章，我们看见这五位先知和教师，他们啊在服侍你，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说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一位愿意向我们说话的神，你乐意启示我们你自己的带领，就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向你自己儿女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寻求你，我们也等候你，我们一心一意的寻求你，我们也守住自己的本分啊，在地上每一天过一个敬虔的日子，我们心里敬畏你，尊主为大。求主保守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求主也真是继续的带领，让我们同心合一的来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好叫我们可以荣耀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圣名，单单是你自己的圣名。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如果形容有空的话，可以帮我放一下我们教会的网站哈，中间我们有一个红字哈，也请大家关注一下，就是呢这个请大家为中国祷告啊，这个万众一心为中国祷告，求主医治啊，来推动啊，多一点祷告啊，你的小组也好，你的家人啊，多花一点时间祷告，祷告绝对不会嫌多啊，所以我们教会的网站也提醒大家，鼓励大家，好，谢谢大家。
Thank you.
Thank you.